懂得随缘，就能够增长精气了。普贤实验里面教给我们的纲领，恒顺众生啊，现代人疏忽了学问，学问两个字怎么讲法呢？要学，要问。古人所谓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你要学，你就要问。那么什么叫学呢？学是模仿，仿效的意思。各位查查字典，这个佛字怎么讲，学字怎么讲法。我们学佛，佛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仿效佛陀，要仿效菩萨了，向他学习啊。那么你要是真正想学了，当然你要常常问啊。到哪里去问呢？先读经典，先研究这些教理，研究教理，读诵经典，就是亲近佛菩萨。佛菩萨今天不在，同参道友啊，可以互相请教，多问问别人，细细思维人家所说的，人家所做的，跟佛所说的宗旨意趣相应不相应。不相应的我们不学，相应的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个是增长我们发生慧命的精气。我们要懂得特别是有怀疑，有疑一定要问，否则的话这个疑啊，决定对你修学会产生障碍，特别是念佛法门如果对念佛法门怀疑，那就是经上所讲的，这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因为他要不怀疑，他这一生决定圆满做佛了。因为怀疑，念佛也不能往生。你说这个损失多大了？那么在四天王里面，南方有增长天王。所以增长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含着有进步有精进，儒家讲日新又新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含义很广很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才真正能够滋益我们的身心呐，佛法滋益我们的境界一定要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真正会学的人，我们讲施主，你自己做了施主也，讲施行，那你就做了行为的菩萨了。随着经，这个经的境界呢，就把自己提升起来了。这一部经读完了，你就成佛了。能不能做到呢？给诸位说，答案是肯定，能，绝对能。为什么你做不到呢？因为你没有做。你要肯做，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呢？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了。你要真做啊！第五尊，普僧根果啊，朱家人，德号里面，普僧根是因啊，果是果报。名号里面都有因果，普是平等，不是偏在某一边，根落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根就是六根，如果在佛法里面，这个根呢、啊，就是讲的善根呐、啊。善根，世法里面的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出世间的善根，唯一精进。精进是菩萨善根啊，这个里面着重菩萨，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经文的意思。普一定要以平等心、清净心才能普，如果有分别就不普了，有执着那就更坏了。无贪、无嗔、无痴啊，能生世间一切善法，这个世间是指六道跟十法界。精进呢，能生除世间一切善法，那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现在这两种都要注重啊，那就是普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偏重在世间的三善根，把菩萨精进善根疏忽了，那就不是普了。学了佛了，把精进善根提起，那个无贪无嗔无痴疏忽掉了，那也出毛病啊，那问题就多多了啊！出哪些问题你们大家都亲眼看见的啊！现在我们佛门的衰相啊，什么原因？你把这个经文多念几遍还不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普啊，是个关键的字眼啊，很重要啊。普的意思很广，也很深。 不但要生自己的善根，还要帮助一切众生生善根呐。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帮助我生善根，我也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做事实现，帮助一切众生生善根。 自行化他，佛法是四道，四道里面，老师跟学生是平等的，这一点要知道啊。学生尊敬老师，老师也尊重学生，彼此互相尊重啊。 你看我们中国古代，老师对学生那个礼貌，你看到他们通信，写信的时候，我们学生对老师写信，一定称老师，后面是学生，授业，老师回答学生，后面署名，很多人写有生，那个有生就是老师的。 有是朋友的有啊，学生的生啊，称有生啊，这都是明白人，那都是懂事的，师生是平等的，老师教导学生，学生有没有教导老师？有啊。 师资道合啊，学生也帮助老师啊。学生有了疑问呢，提出来了，学生要不问，老师一生都想不到啊。他的一问呢，他突然想到了，有的时候智慧的一问，智慧开了，他就能解答了。他不解答，他慢慢再去问他。 他才知道他自己还有不知道的事情啊，所以学生资助老师，这叫师资之道，老师利益学生，学生资益老师，这都是在普生这两个字的里面。 所以要生自善根，要生他善根，自他平等，自他不二。在事相上看，好像是错综复杂。从理性上去看。 平等也如，所以我们要懂得，如诸佛菩萨，在这个复杂的事项当中，他掌握一个简易的原则原理。中国古人教学，你看在复杂社会里头，他有一门学问叫。 易学，六经里头的易经呢，那个易怎么讲？容易呀，简单呐。你把这个原理原则掌握到了，就容易了，就简单。最高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呢？印光大师讲，沉静。 最高的愿力者，真诚恭敬，没有一样不通啊，样样都通啊。不诚不敬，任凭你怎样认真努力啊，求学勇猛精进，你还是不通，你就通不了啊，因为你有障碍。什么障碍呢？不诚不敬就是大障碍。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事出世间法都是从沉浸当中得来，果然沉浸到了极处，没有老师也自己会通达，无师自通了。在佛法里面讲叫自然智，无师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诚到极处啊，就通达了，就贯通了。那么有善根，当然就有善果啊，种善因就得善果嘛啊，善根成就的菩提果啊，果是什么呢？果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那我们要问，我们的果有没有改变？相上可能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子，纸里面呢起了很大的变化。啊，这是真的果啊。相上我贫穷，我种的是善根，修的是善根，心善行善，没有一样不善，但是过的生活苦日子，没改变。孔老夫子的学生，夫子最赞叹的颜回，是孔夫子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啊。孔子赞叹他什么呢？真的，他是心善行善，无有一样不善啊。横向词地讲的菩生善根啊，菩生善行啊。可是他的果报，你看颜回的生活过得多苦啊！但是朴隐呐，贫穷到那个程度，夫子又叹不幸又短命啊，三十出头就死了。那么这在我们世间人看起来，他种的善因没有得到善果啊，其实他得到了。孔夫子晓得，孔夫子对他赞叹，一般人过这种苦日子一定是怨天尤人，颜回不怨天不尤人，这个苦日子过得很快乐。夫子赞叹的，像他那个生活，人不堪其忧啊，这回也不改其乐，这是他真正得的果啊。所以在四相上没有改变，直上面变啊，他能够在这个贫穷日子里面生活得很快乐， 得法喜充满，他就是此地讲的他得法位，他得法喜啊。至于他的短命，世间人不了解，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因为他修的佛太大了，这个世间的佛他没有地方享啊，他到天上去享福去了。他提早就享天福了。不要等到啊七老八十受那么多年的罪呀，那叫做真没有福报了。我们人间看他短命啊，他早早就享福去了。所以这是凡夫所看不到的，这个国师在讲先前得到。这个国决定不是五欲六尘人间的富贵，不是说这个如果把这个看作国报，那你完全看错了。这个国报要细心呢，在佛法里面去体究去体会，去参究。第六尊妙念环节主家神，那么这是说色相的端正庄严，妙是讲的妙相，严是说的庄严，环在此地表圆满，极在此地表高显，他的微妙庄严圆满而明显，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所以一定要摆脱世俗，你才能够懂得，你才能够体会得到世俗里面的富贵不但妙这个字它没有言这个字也没有说老实话还也没有，顶多有个极它在人间富贵到了极处这个报纸资讯里面常常提到他，为社会大众所知道的现在讲知名度很高那是呢极的意思他有前面三个他没有只有真正修道的人他有那么什么叫妙？与性德相应的叫妙。性德是什么？非有非无，相有性无，似有理无。与这个相应就妙了，与这个相应就是我们一般讲永离分别之处，这才妙啊。大乘经上常讲的即相立相，立即同时 立即不二，这个是什么？真正的自在啊，寂妙啊，决定有因啊，因是庄严。他的这个色相永远看不厌的，这是厌的，这是圆满的。不但佛菩萨的相圆满啊，永远看不厌，阿罗汉的相都看不厌。你看阿罗汉的相，四楼念佛堂有五百罗汉的，你们仔细看看，那个面貌都不一样，也有的面貌很古怪，虽然稀奇古怪，但是蛮好看的，那也看不厌。为什么呢？它与性德相应，所以这个造像啊，是高度艺术啊。现在有很多塑造佛像，塑造佛像本身的这个人没有佛法的修养，所以把佛菩萨像啊都造成了艺术人像啊，你一看人像，艺术人像啊，不是佛像啊。所以造像一定要依据造像度量经啊，那才如法了。佛像不是随意造的啊，随意造的把佛像都变成人像啊。其实佛没有像，佛为什么要说一个造像的标准呢？像是表法的啊，一定要把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表现出来。这个里头它是教学嘛，教学的工具嘛，你要不把这些因果表现出来，人家看到这个像在学什么东西啊？所以见相是因啊，豁然明了了那就是果啊。你造个艺术人像，他看了他怎么能觉悟啊？所以佛没有相啊，佛像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一定要把这个突出表现出来啊。那么这个是造像的规矩啊，所以要不懂那唯一的方法，模仿古代的这个佛菩萨的造像啊，所以佛菩萨的形象决定不是人像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佛法是教学的工具啊，佛像是教学的工具，不是艺术啊。那么现在的一个错误观念，把它当作美术，当作一种雕刻的艺术，这个就错了啊。在这种眼光，他是用艺术来欣赏这个佛法真实的利益呢，他是一无所知啊，非常可惜啊。那么这些我们不能不懂，这是讲到妙相的庄严，凡是代表的圆满了。第七尊运则净花朱家人啊，那么在此地我们一看呢，也就能够体会得到这个运则发水的运则啊。 这就是讲经说法。华严跟大智度论里面都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界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他读佛经不会明了佛经里面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他只看到文字的意思啊，不晓得佛法跟一般的书籍不一样。佛法的意思意在言外啊，所以经典它也是意思意在文外。如果你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啊。佛家常讲望文生义，三世佛运，三世诸佛都很冤枉，你把它意思解错了。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几句话了，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佛没有意思，佛经没有意思啊！你要说佛经有意思，那真的叫谤佛。我们看古人的注解可以说是他的意思啊，清凉大师注解清凉的意思，李长哲的注解是李长哲的意思啊。佛经本身没有意思，因为没有意思，所以这个经才叫无量义啊。要有意思怎么能叫无量义啊？怎么可以有两个说法呢？没有意思，所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那么讲这部经典这个深度广度啊，那看他契入的境界。初住菩萨啊就讲得浅，二住菩萨就讲得比他深。三住菩萨一定比二住又要深，看你契入的程度啊，也就是经典一展开，你体会到什么程度啊？完全是自信的流露吧，哪里有劲？无有穷尽啊！所以佛法是叫你要起如，叫你去证得，不是叫你在里头探讨里面的意思啊。这个句怎么讲法？这一段是什么意思？那就糟了啊！那全都变成望文生义。所以不晓得经典是活活泼泼啊。所以经典展开啊，这个善说法的人叫观机说法了，什么样的根基就是什么样的说法啊，说的叫每一个听众都得益，都生欢喜心啊，都有受用，那就对了吗？啊，程度浅的人得浅的利益，程度深的人得深的利益，那还有一定的。那么这个也是佛法的难处，
难处啊，
也正是佛法的益处。这才跟你说难易不二啊，难处正是益处啊。只要你把万缘放下啊，舍在家，儒家也是这个说法，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孟子说的啊，佛法修学也是这个办法，只要把妄想杂念放下就容易了。那这个意思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呢？是自己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自信流露出来的跟自己自信流露出来的无二无别，味道就出来了。所以这法水自运，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五页，第二十五页从第七尊菩萨看起啊，运则净化诸家人。这个意思啊，很深很广。前面虽然说了，依旧未尽其意。名号虽然只有几个字，学佛的同学我想多半都听过所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弥陀名号如是，诸佛菩萨的名号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疏忽，要细细的去体会，去体如。在自利利他用什么来运则？滋运自己的化身慧命，滋运一切众生的菩提种子。我们想到这些事，自然就能体会到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深广的慈悲。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智慧，会产生不善的副作用。佛家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可见的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决定离不开慈悲的。慈悲就像主驾神一样，五谷杂粮啊，滋润我们的身体，滋润色身。可是单有慈悲而没有智慧，那就是所谓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啊，这种没有智慧的慈悲是什么呢？事法里面的感情的染爱。诸位要晓得，慈悲跟那个爱啊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为什么佛要给他换一个名称呢？就是依于高度智慧的那个爱啊，就叫慈悲。如果依感情完全没有理性的，那就叫做爱。所以从四相上讲没有两样，但是从依据上讲啊，是迥然不同。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了，六道凡夫啊，只有爱没有慈悲啊。换一句话说，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这个还用得着说吗？今天世界灾变这么多，究竟的原因是什么？感情用事，所以才招来的这么多的灾难啊。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此地运则进化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智慧的教育。我们能够实施智慧的教育，推行智慧的教育，那就是运则进化了。教育里面包含的科目众多，尤其是现代教育分科非常的微细，就好像一个花园呢，许许多多这些品种齐放不止一百种啊，这个百花齐放啊，那个百十千种都不是数字，所有的品种通通都有啊，无论什么样的品种，它都依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静，静就是高度的智慧啊，这样才能够运则自己的发生慧命，运则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事出世间法根本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教育办好。智慧的教育，佛法是排在第一位，佛法就是智慧的教育，确确实实是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是讲智慧呀，达到了基础了。所以名号里面的含的意思很深很广。李长者在后论里面，他对于这些经文的解释完全依照啊，这个菩萨十波罗蜜来说，十波罗蜜一交互啊，那就变成一百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里面都具足十波罗蜜，这个解释当然也很好。 但是我们看起来呢，显得这个范围太局限，不如清凉大师说得好，所以这个道配禅师他做这个转要，他采取清凉，这个是有慧眼。 那么清凉解释的很简单，但是这个意思既深又广，确确实实我们掌握这个原则，真正能够做到切机切理。第八层，成就妙相住家身。 五谷杂粮都有一股香气，这个香气也是滋养我们身体的。那么这个德号里面，这个香加上了一个妙香。 佛法对香非常重视，我们常常听到。